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在这儿分享神是全能的神。神是全能的，所以对神来说没有什么难成的事。神命立就立，命有就有。神有吃不透的丰富，神有多伟大，我们没有办法能想透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完全的理解。我们人间有很多的词汇，实在不至于来描绘这位伟大的神。我们说某某人很伟大，那个伟大实在是相对的伟大，因为情欲可以捆绑他，死亡可以战胜他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伟大的人，所谓的伟大不过是跟渺小的身边的人相比而已。只有神才是真正的伟大，因为他有吃不透的丰富。刚才我们唱了这首赞美诗的时候，那儿讲到，如果把所有的海水当成墨水的话，来输送上帝的慈爱，就是水都耗干了，连上帝也讲不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海水可以枯干，但上帝是吃不透的丰富。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有多伟大，上帝的全能就一切都是在他掌管当中。如果有0.01%不是上帝所掌管的，上帝就不叫做全能的神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掌管万有的神。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万有是他创造的，万有也是他掌管的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创造万有的主，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，我们的灵俯伏在你的面前。只有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本相才显明出来。主啊，但愿你孩子的卑污不遮掩你的圣洁，但愿你孩子的无能不遮掩你的大能，但愿你孩子的狭隘不遮掩你的宽广。但愿你孩子的渺小不遮掩你的伟大。在你的面前我们恐惧战惊，因为你有吃不透的丰富，万有都在你的面前。可是主，我们虽然恐惧战惊，可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的爱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显明出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，谢谢你认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愿你孩子心中的意念、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掌管万有的神。我想弟兄姐妹，你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想你心中会有很多的疑问，有很多的问题。神真的是掌管万有吗？我传道有很多的人都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你真的相信神掌管万有吗？如果不问你，你也就无所谓，一问你，你的心中可能有很多的疑问。神真的是掌管万有的神吗？你看看历史，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人类历史就像一本书，这个书中的每一页都是虚极斑斑， 战争、谎言、欺骗。上帝真是掌管万有的神吗？再看看我们周围，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，经济崩溃，党派纷争，家庭瓦解，再看看自然灾害，四川大地震，将近10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。你再看一看东亚的那个海啸，10多万人就离开这个世界。再看看瘟疫，神掌管万有吗？然后再看看你自己的生活，看看你所走过的每一天的路程，你为什么会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当中？为什么你的父母在你很幼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你，或者在你很幼小的时候父母没有征求你的同意，双双离开了世界？为什么你的配偶会背叛你？为什么你会生这样的疾病？为什么你的儿女如此的背离？为什么周围的人像一根刺一样刺你的人？神真的掌管万有吗？今天你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压力？好像前面前途无法预料，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工作，你可能失去你的健康，你可能会失去你最宝贵的、最喜爱的东西。你的心中没有喜乐，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谁在掌管明天，你也不知道谁究竟在掌管这个宇宙。我说我相信神在掌管万有，可是我看看这个历史，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，再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你问自己，神在掌管万有吗？灵性上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，他就像诗篇里面的诗人做呼喊的一样，耶和华要到几时？你向我们隐藏要到永永远远吗？诗篇89篇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的问题？信仰成熟的弟兄姐妹往往问这样的问题，神啊，要到几时呢？你要读英文那儿更好， Oh God, how long? 多长时间呢？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就问主啊，我还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你正在掌管万有吗？这个世界怎么如此的乱七八糟，好像没有秩序，没有人在掌管的，一切都是机缘巧合，我们会这么想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向我们隐藏呢？我们寻求你，你怎么隐藏呢？那这是爱主的人，心灵比较敬虔的弟兄姐妹，都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，会这样在呼喊。那些信仰刚刚开始的，或者信仰没有扎根的人，一旦遇到这些问题以后有什么反应？哪儿有神呢？神在哪儿啊？他很快就离开上帝，离开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好像真的是向我们隐藏了，我们不认识他，不理解他。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哲学家叫鲁肃，他在20世纪初到中国去，对中国产生了影响。这个人一辈子是一个体感无神论者，他快死的时候，他有个好朋友问他，他说你一生呢在宣传无神论，他说你现在快死了，假如你见到上帝的话，你对上帝要说什么话呢？他想了想，他说我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会说 Sir， 哎先生，你当时为什么不让我看更多的 evidence 呢？你当时为什么不让我看更多的你掌管万有的这个 evidence 呢？这是个无神论者死之前讲的这句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把他自己显明出来，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隐藏的，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儿就显露出来。人类的问题往往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心灵肿胀，心里没有空间为上帝留下一点点地方。鲁肃一生写了很多的东西，实在是一个奇才。这是他的口袋里的一个小本本，有个小本本呢、啊。 这个小本本记什么呢？今天我在这儿演讲赚了多少钱，这样发了一篇文章为多少钱。哦，我不是在贬低他，我没有资格贬低他，他的心中装满的一个文人所拥有的那种心灵的肿胀，那种骄傲。耶稣说只有像婴儿才显明出来，你的心俯伏下来，上帝开你的眼睛，你慢慢就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，又如何来掌管这个宇宙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你什么时候不明白这个宇宙，这个世界，你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你活着没有喜乐，你的心中没有安全感，你活着也没有 confidence， 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有些人说我有更多的钱，我的生命，我的里面就有安全感了，真的吗？为什么德国第三大富翁在经济崩溃的时候，就前不久啊，他会自杀，他钱比你少，不是吗？因为未来是掌管在神的手中，不在你的手中。什么时候你要掌管你自己，认为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中，你永远没有安全感，你永远没有喜乐，你永远没有平安，你活着也永远没有一种把握，一种 confidence。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明白，神不但是一个全人的神，神也是一个全权的神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神创造万有，因为他命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但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是同时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不单是全能的神，神也是全权的神。这个字就一字之别哈，意思不是完全的一样。全能的神他就是全权的神，要全权的神一定是全能的神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全权英文是什么？Sovereignty 啊，上帝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明白了，美国是不是一个 sovereign country？ 是不是？是的嘛，他拥有主权的一个国家。所以拥有主权的国家是什么意思？奥巴马推出这个救助经济危机的一个计划，上万亿的美元，他要推动，他需要不需要打个电话问问乌干达的总统，哎，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国家的这个计划？他要打个电话给德国总统啊，总理，你要不要同意我们的计划？他要打个电话给中南海，我们要不要同意？他不需要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美国是个 sovereign country。 中国要开作为什么建一条路，一个大的计划，他需要征求美国同意吗？不需要，因为他是个 sovereign country，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叫 sovereign。 你人不是 sovereign。我们家里面好多时候产生问题啊，就是太太觉得我是 sovereign， 那个丈夫说我是 sovereign，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错了。神为什么叫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？意思就是说你没有 sovereignty，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。夫妻之间产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是有 sovereign rights， 好，就是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我讲这个是帮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上帝是主权的神，他做事情不需要经过你同意的，不需要通你商议的。大家可以看看圣经，这是在以赛亚书第45章那儿讲了一句话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就在下面一些经文。以赛亚说，这是主对以赛亚说的话，主说，祸在那些与他造他的主争论的，他不过是地土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，泥土岂可对钻弄他的说你做什么，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？这儿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之伟大超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，整个万有，整个宇宙，你的整个人生，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像什么？像什么？像上帝手中的一团泥。上帝的能力让他从无中造出了万有，万有在他手中不过是一团泥。上帝的主权让他按照自己的意识把你造成什么样的人。 上帝说我是窑匠，你们是泥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心中不服气的，怎么可能是泥土？我上次讲人是会歌唱的泥土，你是芦苇，你是会思想的芦苇，但是你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你来于尘土，要回归尘土，来于神，要回归神，神让你有气息，你才有气息，但人的本体不过是尘土。上帝让一团土，他可以造出他要造的样子。我们人的问题在哪儿？我们人的问题是在狂妄。Hey, 上帝 What are you doing? 哎，你造的东西有问题啊。这儿不有一句话说，你岂没有手呢？你没有手吗？这是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9节。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看看那儿英文，那儿讲什么？哎，上帝啊，你造这个杯子有问题啊，你的杯子上没有把手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 Your work does not have handles， 不完全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这么一个问题，上帝啊，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？我为什么要生这样的疾病？我为什么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？我为什么的鼻子不够高？为什么我的腿不再增长2寸？上帝，你的创造有问题啊。 Your work does not have handles， 有问题。人不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从一团泥里头造个贵重的器皿，也可以从一团泥里头造一个卑贱的器皿。上帝是一个主权的神，我们人很多时候不懂的，我们觉得主你为什么这样做？ What are you doing？保罗很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，罗马书说，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吗？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这是罗马书第9章20节21节。这儿讲什么？上帝是全能的神，上帝也是全权的神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中。神掌管历史，怎么掌管？神怎么样来引导你的人生？他有他的主权。我们人生在世界上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是已经是命定的，是上帝定命的。这儿跟中国人所想的那个宿命论不一样，我们中国人相信命，在圣经上说不相信命，没有什么命，命是盲目的来控制你的，你想摆脱它也摆脱不了它，这叫命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上帝不但是主权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上帝是爱你的神。如果生活当中没有这些经历，你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一个人。神通过所有的环境来塑造你这样的人，你在神的掌管之中。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全权的神。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有权利问上帝，嘿，我没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神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，神就让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万有在他的手中。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不是让你经过这些折磨然后进入永恒的地狱当中，这不是神的心意啊。神的心意造你就是爱你，今天这么要引导你，是让你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一个精品，不是成为一个废品或次品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体贴上帝的心意。当我们明白了上帝是个绝对的全能的上帝，也明白了神是具有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你的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他怎么引导你，他怎么掌管历史，他怎么样成就他的计划，他不需要有任何人给他出主意，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议。为什么？还有什么比上帝更聪明的，比上帝更有智慧的，比上帝更有全能的？没有。所以这叫上帝的 sovereignty， 他创造了万有，他还在掌管万有，这是他的定命。好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那我们现在讲以赛亚书第45章，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。刚才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圣经？要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啊，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啊。 这段圣经讲什么？四十五章啊，这儿讲到多少个我？你没有数过？四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讲了多少个我？多少个我？没有数过啊，没有数过，弟兄姐妹回家去数啊。这儿讲了多少个我？这儿讲了14个我。上帝为什么这样对人说话？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怎么说？他说我耶和华属高的这个君王，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我必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前面行，我必打破铜栓，我要将安中的宝物和隐藏的宝贝赐给你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起名召你，我要嫁给你名号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，我必给你束腰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照光又照暗，我是平安又像灾祸。14次。上帝为什么这么说？上帝让以色列明白一个道理，我是神，我是自有永远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万有都在我的掌管之中。上帝讲这个话对谁说的？弟兄姐妹，对谁说话？对谁说话？是对当时的奥巴马说话。奥巴马是世界第一帝国的第一把手，当时的波斯王居鲁士是当时第一大国的第一把手，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，他成为波斯国王。你知道在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呢，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，这个波斯国王，这个波斯是谁？你就今天的伊朗了。他们当时征服了整个南亚的大半部土地哈，也征服了当时的东亚啊、中亚，还有埃及，建了一个庞大的波斯帝国。那以色列人呢？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被巴比伦俘虏以后，然后波斯取代了巴比伦，所以犹太人就落在波斯帝国的手中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历史，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场戏，或者是一场游戏，一会儿你赢，一会儿我赢。我们中国人讲得很形象的，30年活东，30年活西啊，一切是在人的掌管当中，是不是？谁强大，谁就统治万有。那我们人常常这样去看人类的历史。我们看人类历史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感觉到，一切都是人在操作，人在折腾，人在筹划。上帝的掌管在哪儿呢？万有的神在哪儿呢？一会儿是埃及人吞灭了犹太人，一会儿是叙利亚大帝国吞灭了犹太人，一会儿是巴比伦吞灭了犹太人，一会儿是波斯人吞灭了犹太人，一切都在人的掌管当中啊！啊，人在掌管一切，人在操作一切，一切都是人的手中。神，你的掌管在哪儿呢？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这儿华人，你看看华人的历史是不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每每改朝换代，到处是尸体，到处是流血，上帝的手在哪儿呢？你看看近代中国的历史，一会儿搞政治折腾，全民从政呢，统一的服装，统一的歌曲，统一的口号，是不是？统一的发型，搞了几十年政治以后疲倦了，全部搞经济，人人都梦想成为大企业家。中国人好像饿了几千年以后，他灵魂中那个恶的那个饥饿的那个兽被放出来以后啊，他想吞灭一切啊，人人都想经商，人人都想发财。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觉得哎呀，一切都是人在筹谋，人在计划，人在打算，人在的立定目标嘛。上帝，你的掌管在哪儿呢？犹太人就有这样的问题，犹太人就有这样的问题。上帝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，几百万人口，几百万人呢，那时候几百人还没有，这么小小的国土，一会儿成为这个国家的俘虏，一会儿成为那个国家的殖民地，你在哪儿呢？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苦难当中，也有问这样的问题：上帝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们问这样的问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上帝对以赛亚说，怎么说的？刚才讲那段话， 上帝对以赛亚讲了，你告诉博士王，博士国王，博士国王虽然是当时的第一把手，他统治整个大的帝国，不过他是上帝的末人而已。这是在以赛亚书44:28，波斯的国王不过是我的末人。有的时候你看到好像整个历史杂乱无章，弱肉强食，强大的欺负弱小的，哪有什么章法，哪有什么目标，哪有什么计划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婴儿一般的眼睛，你研究上帝的话语，你观看人类的历史，你就发现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，就像水在棱棺中、棱沟当中运转一样。好像我想征服这个国家就征服这个国家，我想搞政治运动就搞政治运动，我想搞经济改革就想搞经济改革。是的，你的心在上帝的手中，就像水在一条沟里一样，你可以任意的游晃，但是上帝所命定的计划你永远不会推翻。连居普士这个王，波士这个王居鲁士，他不是信仰神的人，上帝说你是我的牧人，我要使用你来成就我的计划。我讲这个时候说明什么道理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看到好像生活没有秩序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大个子欺负小个子，有钱人带没有钱人的玩，有权势的人带没有权势的人在做游戏一样，好像历史没有章法，一切都在人的掌管当中，人的操作当中。圣经说 No， 你看错了，耶和华是全能的神，全权的神，他掌管万有，国王的心在他的手中。你看见这个世界像大海一样狂风作浪，哪有平安，但你知道耶和华坐着为王。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看看我们人生，我们有时候不大懂，因为我们人生太短暂啊，有的时候还没有明白过来，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但是你看人类的历史稍微长一点点，你看人类历史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一个原则，有一个法则，叫高举和屈辱的法则。什么叫高举和屈辱的法则？圣经讲，圣经说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什么？罪恶是人们的羞辱。这是上帝掌管宇宙、掌管人类历史的一个法则。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一个朝代过去，一个朝代又来，一个帝国过去，一个帝国又来，背后有个法则，什么？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如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弟兄姐妹，你观测一下人类的历史，什么时候他以羞辱当荣耀，什么时候他不秉公行义，这个国家就要土崩瓦解，这个社会要土崩瓦解。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，你们知道他写过历史研究几次册后啊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研究人类的几十个文明，这些文明很多已经是土崩瓦解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上的话，圣经上怎么说？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一个文明、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什么时候你作恶多端、没有公义，你就要毁灭，你就要瓦解。你看看人类的这个历史，没有一个罪恶的一个文明、一个罪恶的国家，它永远一直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了。因为上帝说，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你看看上帝怎么掌管人类的历史。但你说不是知道吗？但你当时就对那个巴比伦，强大的巴比伦国王给他讲，上帝在掌管万有。后来巴比伦王根本不相信，到最后呢，他心服服下来，他明白一句话，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历史就像个迷雾一样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秩序，人生很乱，但上帝坐着为王，因为万有是他所造，他是全权的神，他要怎么掌管就怎么掌管，因为他有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没有人拦阻，他一定要成就。在你看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的罪恶，那上帝为什么让这个罪恶的发生呢？上帝给你自由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 像一条船一样。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哈，从纽约到上海的一条船，到台北一条船，这个船是很大很大，但是航向已经决定了，目的地是台北，目的地或者是上海，你不能改变的。在船上你可以唱歌，你可以跳舞，你可以抽鸦片，你可以听音乐，可以看书，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打架，这个房间的人组织起来打那个房间的人，你可以把那个房间给烧了，没问题，你有这样做，但是船的航向一定要抵达台北。这叫什么？上帝的定律，你不能推翻，你不能拦阻。但是船到达对岸以后，到达目的地以后，上问神要问你，你在船上做了什么？你在船上待了三个月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在这个地球上待了60年，待了80年，你做了什么？神要问你。而且到人类中产生这么多罪恶的时候，上帝不是失败了，上帝不是没有能力可做的，上帝让垃圾能转变成黄金。以色列人过去拜偶像，你读整本圣经你看一看，在迦南地受迦南文化的影响叫拜偶像，可是上帝任你任意妄为，结果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怎么样？以色列再也不敢拜偶像，神让垃圾变成了黄金，让你的苦难变成对你的祝福。你看看中华民族弟兄姐妹生活在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当中很多年了，我们以为靠我们的力量可以战胜天地，每每讲人定胜天的时候，我们的血就达到100度啊，沸腾的，我们觉得可以，我们掌管历史，我们以为是这样做的。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，这场大苦难让很多的中国人醒悟过来，从一种幼稚的浪漫的革命幻想当中醒悟过来，从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走出来。你不能建造天堂，天堂只有从神那儿而来，万有掌握在神的手中。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，你知道这些开国的英雄，这些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， 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华盛顿讲过一句话， George Washington， 他是美国历届总统，他怎么说？他说 The providence at all times being my only dependence for all other resources seem to have failed us。 华盛顿讲什么？他说我明白万有都在神的掌管引导之中，你此外找不到任何的一个道理可以帮助你明白你的历史在哪儿。美国总统林肯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林肯很不容易啊，奥巴马最喜欢的是林肯。你知道林肯1862年的时候他53岁，那是他一个儿子11岁，儿子叫威利，11岁的儿子死了，他很痛苦，就这个世界谁在掌管？命运不在我们的手中。他就当时就找 DC 的一个长老会的牧师跟他谈，长谈了几次以后他明白，他完全顺服在基督的面前。当他第二次竞选成功的时候，他演讲，在他演讲里面讲过这么一段话，他说我殷切的希望，我迫切的祷告，这场战争快快的结束。当时美国处于南北内战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是要解放奴隶，一个是不让奴隶解放，是不是打内战嘛？他说我希望这场战争快快的结束，然而若是上帝的意思，这场战争要继续打下去的话，这打到200年来美国人民辛勤耕耘而得来的财富全部耗尽，这打到每一滴血都流干，那么我会说如同圣经在3000年所说的一样， Oh judgment of the Lord are true and righteous all together。 上帝如果他是这样带领的话，主啊，你的带领，你的审判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公义的。他还说 We cannot but believe he who made the world still governs it， 他创造这个宇宙的主，他仍然掌管万有。你注意美国总统的讲话，很多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里头，感谢主， 当年在召耳的时候，福音进到他们的心中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好，我讲了这些以后，让弟兄姐妹明白，有的时候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好像乱七八糟，好像是人在炒作，啊，人在折腾，啊，一会儿是这家赢，一会儿那家赢，一会儿这个帝国兴起，一会儿那个帝国兴起，一会儿这个公司倒关门，一会儿那个公司开门，好像都是人在炒作，人在计划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万有在他掌管之中，他有一个计划，因为他主权的神，他的计划没有人拦阻，没有人来改变，因为他是神。上帝对这个波斯王都是讲了以后说我，最后怎么说？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在我之外没有别的神，我照光又照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。我讲了这么多，那弟兄姐妹说 so what， 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你个人有关系。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全权的神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挫败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计划。我在教会里面讲过多少次，弟兄姐妹不要忽视魔鬼，无神论者就是没有鬼，基督徒不要忽视魔鬼的存在，但是你不要在魔鬼面前胆战心惊，不需要，因为没有一股力量可以超越在上帝之上。因为魔鬼能兴风作浪，他能掌管万有吗？错了，耶稣说退去吧，那魔鬼就退去了。没有上帝的应许，魔鬼也不敢伤害约伯，你没看到吗？约伯的苦难没有上帝的应许不会临到约伯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因为他创造就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计划，整个历史整个人生向那个方向来推进，没有人拦阻，魔鬼拦阻不了，大自然的力量可以吗？山崩海啸，耶稣对风浪说静止吧，他就静止，这是上帝的权能，没有一样东西在上帝之上。我们是神的孩子，这个宇宙是属于上帝的。主说天属于我，地属于我，天地和其间所充满都是属于我，我命立就立，命有就有，万有都在神的全能和掌管之中。看到一片树叶落下，看到花能凋萎枯萎，看到这个贫穷，看那个富足，看这个疾病那个健康，你以为这些事情全都是偶然领到你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莎士比亚讲过一句话，莎士比亚你知道他讲过哈，讲什么呢？他说 There's a special providence even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， 就是这个麻雀，一个麻雀哈，它掉在地上死了，也有上帝的管理在其中，万有都在上帝的全能之中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乱了套，我为什么有那样的童年？我为什么有那样的配偶？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命运？为什么疾病缠着我？为什么生活中有这么大的压力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，你永远不理解，但是你看看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计划，他通过你要成就上帝的一部分计划。我们常常比喻说整个宇宙像一幅大的油画，是不是极大的油画？你是油画中的一小点，一小点，你看不到整个油画的全部，但是只有一小点。今天你可能在那小点当中正好处于一种灰色的状态，但是万有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没有人摆脱，没有人给你跳出来。而且上帝不是这样害你，上帝要通过这个来成就他的旨意，成就对你的祝福，因为上帝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。也许我们不懂，但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，万有按照上帝的计划在推进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请弟兄姐妹读马太福音呢？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知道很多人读到这儿就不想读了，这讲什么？某某某是某某某，某某是某某某，读起来很枯燥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读了这个六节经文呢，让弟兄姐妹注意四个人，四个女生 啊，女士，啊，第一个是谁？他玛。第二个呢？拉赫。第三个呢？路德。第四个呢？八十八。这四个女生，四个女士啊，生活在不同的时代，她们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，但有一样事情是一样的，那是什么？都是不幸的人，都是苦难中的人，都是泪水中的人。你看看他们的每一个人生，你觉得上帝在掌管吗？他嘛，先后嫁给两个男人，两个男人都死了，而且后来他的公公在无意中去占有了他，这已经是人生中极大的悲哀呀！而且他居然还生下了孩子。你说上帝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而且奇妙的是，圣经居然把这种丑事要写在圣经里头。我去一个家探访，一个长者问我，圣经怎么把这些丑事记下来？你看看我们的毛主席语录里面哪有这种丑事啊？啊，这是真的。他跟我谈了这些事，我说你讲的有道理啊，你慢慢再就明白了。而且不但写下来，还写在哪儿啊？写在耶稣的家谱里头。你去看看中国的那些帝王将相的家谱，你去看一看，全是辉煌的不得了。汉武帝，你去看看他怎么样？你看明武帝，你看看他们的历史怎么样？都是全部都是辉煌的。但上帝为什么把这样的丑事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？拉合，拉合是什么人？弟兄姐妹，是个妓女，她有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和姐妹，她竟然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生存。还有路德，路德死了丈夫，后来跟自己的婆婆流浪到异国他乡，生活没有着落，没有财产，怎么生存呢？替人家解，人家割麦子以后，生着那个麦子。他来捡，就这样来生存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？有什么目的？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有。八十八，他洗澡惹你事了。他在屋顶上洗澡，被人家看中了，当权者看中了，就要霸占他。可人家有丈夫啊，好，我有权利啊，让你丈夫前去打仗，让他死，死了我就可以占有你啊。结果这个当权者不但杀了他的丈夫，而且还占有他，当然上帝的审判在其中，你们知道他的儿子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事情。圣经就告诉你，你的每天的生活中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。如果有人画一幅画全是明亮的色彩，你说那不是真正的人生，是不是？生活中每天有挫折，有失败，有泪水，有悲哀。有的时候说，主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来带我的一生呢？你不明白。你单独的看这四个女性啊，你不理解的。当然这些问题跟他们的罪是有关系的，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。你比方说她的那个他玛，她两个丈夫都是个歹恶之人，是不是？他死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再看看拉合，他出卖自己的身肉体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，看看那个路德，有的时候是天然灾害造成的饥荒，但是为什么这件事发生？你单独看看他们的一生，你不明白；单独看看你自己的几十年的光影，你也不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懂的，但是你在上帝的计划里头，你慢慢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家谱，耶稣的家谱给你一个窗户，通过这个窗户你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拉赫的 story， 他的故事，他玛的 story， 他玛的故事，八十八的 story， 八十八的故事，都是一个大故事背后的小故事。那个大故事是什么？是 his story， 就是 history。 英文的历史叫 history， 所谓的 history 就是上帝的 story， his
道理。
比如说你看看你的人生，你实在是不懂的，我为什么经历这些，我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，我的父母早早就背弃我，为什么我的那个配偶就伤害我，为什么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孩子和家人，你永远不知道。你知道你的生活中有个 story， 每个人 story 跟别人 story 不一样，但所有 story 的背后有个大的 story， 那个 story 就是上帝的 story， His story， 那就是 This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万有都在什么手中？知道你看到这个耶稣的家谱以后就明白了，这四个女性，没有这四个女性的 story， 就没有耶稣基督的 story。 弟兄姐妹，没有这四个女人的被神所用，耶稣从哪儿降生啊？弟兄姐妹，